妙法莲华经，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二大科解释经体，那么这科我们上次有简单的做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个总结。本经的经题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妙法，一个是莲华。妙法是一个法说，莲花是一个譬喻。也就是说呢，本经所强调的修行方法是一种莲花式的修学。什么叫莲花式的修学呢？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说明。佛陀出世以后啊，我们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死教啊，其实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叫做破除虚妄，一个叫做开显真实。所以整个佛法的内涵只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破妄，一个是显真。当然，从修学的次第来说，是应该先破妄。什么叫虚妄？有没有人对希望做一个定义？凡是因缘所生的都是希望，凡是外来的东西都是希望，就是你的心性。简单的说，什么是希望？就是我们一念心性堕入轮回以后，长时间在三界里面打滚所留下的后遗症。我们每一次的生命都想离苦得乐，当然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当然这些恩恩怨怨都过去了。重点是时至今日，我们因为攀缘心，在追求快乐的过程当中，招惹了两种希望的障碍，一个叫做业力，一个叫做妄想。这个完全是轮回带来的，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所以这个叫做希望。那么这两种希望，如果你不想了生死，也不想成佛，也不想往生，你想要在三界里面享受快乐，你不用去处理它，因为它不，如果你只是追求人生的快乐，你只要断恶修善，皈依三宝，那么这个就不着急。但是你想往生，你想离开三界，它会从业力变成业障，它就变成障碍你了。就是你只要不离开三界，什么事都没有啊。所以从净土宗的角度，我们也是要破妄，只是我们是没有断，我们要调伏。那么业力跟妄想这两个东西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业力刺激了妄想，妄想又增长业力啊。那么处理业力跟妄想啊，佛教徒跟外道的方法是不一样。外道啊，是处理业力，说是你反正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我们一生所受的痛苦是固定的，那与其这样子，我倒不如多修苦恨，早一点把这个业给消了。所以他修很多苦恨，反正业是固定的，你早受晚受不如早受。当然佛陀出世以后不同意这个看法，你哪有说一切法是自性的呢？啊，佛法的意思就是说啊，处理业力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无量劫来修了业力，诸位，你这个灰尘已经沾了无量劫，你想用几十年时间把它消灭，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直接消除业力，这个是不对的方法，这叫无义苦恨。佛陀的智慧说啊，当然业力你不能再造作了啊，至少你要断相续，但是重点在于改变你的思想。就是说佛陀认为说啊，放弃主宰，这个是消除业力第一个好方法，就是从今以后你对于所有的因缘业力所变现的人事地物，我不再主宰了，我今生就是随缘消就业，就这样过了就算了。恭喜你，你的业力开始沉淀了，开始沉淀了。啊， 所以佛陀在处理业力啊，那比外道高明多了。就是你不能直接跟业力碰撞，你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你看很多人把业力开始就是面对业力，结果业修啊，业障越严重。就是阿赖也是不是你可以碰的啊，你怎么弄得过阿赖也是呢？这无量劫来心习所成，改变第六意识，改变你心中的主宰，就是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极灭为乐，人生是无常变化的，更重要的是你不能主宰。既然你不要主宰，你就不要强求，就是你认为你可以主宰，其实是不能主宰，要弄到你自己业力越来越重啊。所以佛法第一个破妄就是无常故苦，苦即无我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人生的真相是不能主宰，当业力在释放的时候，你只能够认命啊，放下，只能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是成熟的。你要说那人生要改变命，佛教的改变命运可没有叫你改变今生啊，它的重点在改变来生啊。因为你今生出现的时候，表示你这一前的业力已经成熟了。就好像说你一个女众，你不可能把它修行变成男众，不可能。当你出生的时候，你今生的业力大方向已经成熟了，大方向只能微调啊。那既然这样子，那你就必须要放弃啊，放弃主宰，修无我观啊。第二个呢，就是修法空观，就是缘起性空。这个空观啊，这个因缘空跟无常空不一样，无常空只是把我拿掉，那么这种空是比较啊，当然比较快，但是它产生的问题，它因为有法执啊，所以它胸量打不开啊。所以佛陀讲我空以后讲法空，就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不管能不能主宰，反正这一切法都是向因缘借来的。那么说因缘性空的时候啊，就说明了人生无所得。诸位，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你不要以为空观跟法华经没有关系啊。它虽然是空观的升级版，但是它跟空观有关系。也就是说缘起性空，他认为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生命的开始是向因缘借来的，生命的结束是把因缘回给因缘。所以我们来这一生啊，我们是在因缘里面得不到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修理观啊，就一个人他 即便能够做善事哦，即便能够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只要不能够修理观，只要心性的功德没有增上，那你从这句因缘生因缘灭啊，你一生是空过了，完全空过了。就是你把因缘借来再把因缘还回去，就这样子。所以你人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啊。那么无常空也好，因缘空也好，总而言之就是在消除生死业力，那消灭颠倒妄想，就这两个就是轮回的后遗症。那么这两个消完以后，当然有些人认为我大事已办了，其实不对。这个时候你得到一种功德叫做涅槃极净乐。诸位，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学佛只是追求一个涅槃极净乐吗？有那么简单吗？那么佛陀的功德庄严是怎么回事呢？啊，所以当然一定有另外一块的经典讲到开显功德啊，那么就是法华经啊，就是人不能够把过去的妄想 业力消灭而已，你要把你自信的功德开显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开显功德呢？我们看莲花的两种譬喻啊，一个出水意，一个开浮意。其实这两种法华，这个法华论啊，天亲菩萨的法华论啊，他指出了就是说你要开显自信的功德，第一件事情你的心中要先种下一朵莲花。 也是启动自信的一种种子啊。自信虽然本来具足，但是你要有一个方法去启动它，就是说按照禅宗说的，我们的真如本性是睡着了，你要把它唤醒，要把它激活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它就观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到。观一念心性本来空的时候呢，就产生的出水，就是离一切相啊。莲花呢，在污泥当中呢，它永远保持清净。就是说呢，我们一念心性虽然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经验啊，产生很多的妄想，但是它清净依旧。你要把这个清净的力量唤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开福意，莲花本来就具足莲子，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它含苞在里面啊，所以它有一种具足功德的功能。这是假观啊，观十法界实如是，去启发它自信的功德。所以如果当然你要说、啊、一切观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很复杂，那师父教你两个方法很简单，怎么样启动你心中的莲花，两句话就说完了。第一个，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第二个，观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你只要这两句话把它念一遍，你开始在激活你内心的自信功德力了。就是诸佛的功德庄严，三生四世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就在你意念这两句话的时候开始意念，开始慢慢成就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那个莲子已经蕴藏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呢，诸位，破妄跟显真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我分两阶段可以啊，我先破妄啊，我先从业力跟妄想里面解脱出来，我先创造一种极尽的力量，然后我来成就功德庄严，就是两阶段的修行。这种修行叫做不妙，不是法华经所强调的。法华经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把破除希望跟成就功德啊，要把它当做一件事情来完成，叫做一佛乘，那个就是妙法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破妄跟显真啊，它本来不是两码事，是一码事，它们会互相帮助。其实破妄如果你方法对，它会帮助显真，而显真当真如显现出来的时候也有助于破妄。诸位，成佛之道的时间是不一定的，有些人是一下子就成佛，后面法华经会讲到为什么他一下子就成佛。有些人成佛之道走得很久，你采取的方法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你从现在要到美国去，你可以坐船，你也可以坐飞机，同样的距离，因为你所采取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无量劫的流转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的力量都差不多，我们真如的功德也都没有，都是一张白纸。从现在开始，如果是一个新的起跑点，谁能够掌握一种妙法，谁能够掌握一个莲花式的修学，就是成败的关键了。本经所强调就是说，把破妄跟显真把它当作一回事，而不是当作两回事。那怎么办呢？我讲一个公案，你就知道这两个要怎么整合起来。这个公案就是禅宗最有名的公案，就是六祖大师是怎么样能够得到祖师位的。五祖要退位的时候说，哎，谁能够把自己心中的道法秀出来，真正的高手见面了、啊、没有说啊，你一天拜几拜啊，这个东西不足以论断一个人好坏啊，他是看你心中的道，因为所有的法门是道引导的。 你前面的马车你是用什么，就是说这个车子大小没有什么关系了，那是一种资粮，但是谁去推这个车是关键的，以道来引导这个法，你修这个法门不没有太大意义哈，但是你用什么道来引导它，那么这个时候神秀大师的道是什么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用这个道法来统摄他一切的修行的事修，不错，非常用功啊！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大师的道是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诸位，我们看这两个人的心中的道吧，我们隐隐约看到出这个人以未来的成败快慢已经看出他的高下了。我们以一个镜子来做修行的比喻啊，佛陀很喜欢说用心明镜，用心如镜啊，说一个镜子刚买的时候很干净，但是你把它放久以后啊，今天沾一点尘埃，明天沾一点尘埃，时间长了以后啊，我们看不到镜子了，只看到尘埃了。那怎么办呢？两个方法。一个叫做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是你把心啊放在灰尘上面，以灰尘为柱，就是你看到一个充满灰尘的镜子，你就把心放在灰尘上，然后今天去掉一点灰尘，明天去一点灰尘，当然这是个方法啊，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把心放在镜子上，站在镜子的角度来面对灰尘。你镜子是有光明的嘛，这样你们听懂吗？好，听懂，那就是非常好，那你们很适合学法华经啊。法华经就是站在一个成佛的高度，就是说我是业障深重，但是如果把业障深重拨开来，我跟佛陀是同一个水平的。所以法华经它是这样，就是说你学完法华经，你会有两种角色哦。你说哎，你到底怎么回事，说那你把自己做一个定位，你法华经学完，你把自己做一个定位，那我要先问你，你要从因缘上来看还是从本性上来看？你要问我因缘所生法，那我的定位就是业障深重，求出无门，那的确是这样。所以因缘上我们也是业障深重，但是你要从真主的角度，那我告诉你，这是我是未成之佛，出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比。诸位，这两句话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冲突。你如果这两句话都能够把心中放在一起，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法华经的一个根性的人。论因缘，我业障深重；论本性，再凡不减，再圣不增，直下承当，你要有这样的自信啊。那么就说呢，诸位，反正我们一个三界凡夫，我们这一辈子是离不开污泥的，但是你有选择，你要做一个牡丹花、玫瑰花的污泥，还是你要种一朵莲花的污泥，就差很多了，诸位。你面对污泥是什么态度，这很关键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儿子或者你女儿整天跟你唱反调，你希望他 A 他就偏偏往 B 走啊，这个很有可能了，当然你就很痛苦了，因为你对他付出很多啊，你把所有精神体力放在身上啊，但是你发觉你等到有一天年纪大，你发觉你没办法掌控他的时候，糟了，因为你已经付出太大了。这个时候菩萨因何因助，因何降伏其心，你有三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思维业果，那反正我欠他的，我欠你的，我今生还的，哎，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心给调下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啊，深信业果啊，认命。第二个，修空观啊，反正 我本来就没有这个儿子，因缘和合，希望有生，我是跟因缘借的，我也迟早要还的，既然迟早要还的，那你就还得自在一点，还得潇洒一点，是吧？求空观。那么前面两个其实都跟因缘切割了，不管你是深信业果，或者是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都是跟这个因缘，就是我惹不起你，我闪得过你，可以吧？所以视为业果跟视为空性，但是法华经不是这样子，法华经勇敢面对。法华经遇到使你不孝，那是哎呀，我太感激你了，你真是我的千年的冰山雪莲啊！我一念心性，正好这个六度里面的忍辱波罗蜜需要的是逆境的刺激啊！你愿意扮演这个角色，那叫一个历世炼心。诸位，当莲花遇到的污泥，污泥对莲花来说不但不能构成病虫害，它还能够吸收污泥的养分，这个就是莲花的高明。也就是说，诸位，你现在面对污泥，面对业力跟妄想，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不管你修净土修什么法门，你无量劫来的后遗症一定要处理的。但是你有三种方法，第一个从业果上认命，第二个从空性上切割，第二个从心性上历练。你用三种方式就决定你未来三种不同的人生观了，三种跑道。诸位，我们现在如果是一个同一个起跑点，你用三种方式去思考人生，这三个人走上三个不同的道路，生命的反转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一个是走洋车、路车、牛车，因为这个车子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五浊恶世的污泥，但是你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它？你是用牡丹花来面对污泥，你是用玫瑰花来面对污泥，还是用莲花来面对污泥？这个就是看出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早启动一念心性，对我们是越有利的。啊，你不断的思维合其自信本质清净，合其自信本质具足，那么这个时候啊，那叫一个顺逆皆方便，顺逆皆方便啊，所有的养分，那你这样讲，那人生就不是无常无我了，那人生就很有价值了。每一件事情对你都有意义了。如果你会，你能够操作法华经的时候，那每一件事情对你都有正面的意义了。顺境逆境，顺境增长我的信心，我感谢三宝的加倍；逆境让我更加的强壮，让我的心性的力量更加的坚定。啊，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人生的业力跟妄想，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把这种负面的力量转成正面的能量。这个就是本经的修行方法，就是莲花式的修行。所有的问题，因缘所生法所留下的问题，先启动你的真如本性，再来处理。就是先把莲花启动起来，再来面对污泥，这个就是本经的修行方法。如果你不去启动莲花，那你就是本来无一物，你到处惹尘埃，惹完尘埃以后再来擦，啊，来不及了。那再说那是实行佛事，那你一辈子就没完没了了。先去惹尘埃，然后再去拜忏，拜完忏以后出来再惹尘埃，那你这个修行就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了。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了。啊，所以我们的确是要有方法。啊，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三界的业力跟妄想的时候，我们先把莲花启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 破妄显真一次完成，站在真实的角度来面对希望，这个就是本经的修学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妙法用莲花来做比喻，是这个概念啊。好，这是一个经题的简单解释。我们看它的别名，个别说明。那么这个妙法跟莲花呢，前面是从观念上的说明，这一下是从本经的内涵啊。那么这样讲，本经在解释妙法是怎么个情况呢？我们先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一，妙法开显佛慧，曰偈门开权显实，显一佛乘之音。二，弘赞佛德，曰本门开基显本，显一佛乘之果。
本经所强调的莲花式修学啊，它总共有28品。28品我们切成两块，前面14品叫做开显佛慧。什么是佛陀的智慧？诸位，你现在就要学佛陀的智慧了，不是说你等到成佛才，你说啊，我以后才学，那你就永远不会成佛了。先有智慧才有功德，所以这个是一个因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要站在佛陀的一个水平来修学，所谓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后面会说啊，强调一心三观啊，观照我们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是开显佛慧。第二个呢是广泛的啊，从初品到第14的安乐恨品，讲到佛陀的智慧。什么是佛陀的智慧？佛陀会详细的说明啊。佛陀说啊，我以前跟你们讲的都是满足你们的需要啊，你遇到痛苦了，佛陀告诉你啊，如是因如是果，生信业果，你再好一点啊，无常无我，这都不是佛陀的智慧，那叫做斗会他意，那叫应机说法，就是你想干什么，你心中有什么需求，佛陀满足你，这个不是佛陀的智慧。那么什么是佛陀的智慧？本经会详细的说明啊。第二个，佛陀的功德。我们一般的认识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出生在啊净饭王家，然后就结婚，然后以后就出家，出家以后就开始啊这个成道，最后转法的入涅槃，就这样子吧啊。所以什么是佛陀真实的功德啊？所以从佛慧来说呢，他是天台智者大师先分成基门跟本门。基门就是佛陀一期的应化身。从这一期应化身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佛陀在本经啊开前显实，显一佛乘之音。前就是方便法门，实就是真实的功德。啊，方便法门当然主要是空性的智慧了，不管是无常空或者是因缘空，这个都是方便法啊。那么从智慧里面我们当然就成就我们的因地，那么从果地的功德呢，耶本门开机显本，从佛陀啊这种长久的法报二圣的功德啊来看啊，那么开机打开一起应化身的方便，而彰显这种常住的法身的功德，显一佛乘之果啊。当然这个本门最有代表性就是普门品啊，看看佛陀那种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那种功德啊，你才知道啊，佛陀不是只有丈六的比丘像而已啊。那么这样讲，这个妙法有两块，一个是前面14品讲佛慧，后面14品赞叹佛德啊。所以《法华经》其实已经没有众生的味道在里面了啊。我们注意看，《法华经》跟《华严经》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直接契入佛法界的啊。只是说《华严经》契入的是佛陀的果地功德，所以我们上不去。《法华经》它也给你一个台阶，它先讲成佛的因地，再讲成佛的功德，所以它一佛证的因跟果，所以给我们一个台阶上啊。 那么在本经在开显这个佛慧跟佛德的时候啊，其实佛陀都是有三个阶段啊，本经的结构有三阶段啊。天台宗说啊，第一个叫位连啊，我们先念一遍啊，请合掌。
二莲花，一为莲故花，二花开莲现，三花落莲成，一佛慧，一为实施权，二开权显实，三废权立实，二佛德，一从本垂迹，二开迹显本，三废迹立本。
那么天台宗以这个莲花的成长过程啊，就是说佛陀想要在我们的心中成就一个莲子，这个莲子就是佛的功德。就看我佛陀看我们这个小孩子啊，一天到晚玩啊，他想把功德送给我们，但是我们没办法接受，因为我们一个苦恼众生啊，长时间在外面奔忙啊，我们对佛的功德啊，不可能升起好愿。我们一开始是要的是极静啊，我们要的是极静，因为你这个业力妄想弄得你非常的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啊。所以佛陀必须怎么样呢？佛陀必须要分阶段。如果佛陀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给你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很多人可能因此就写外道。啊，那与其这样子，所以佛陀知道说啊，我一开始告诉你成佛之道，我没有告诉你很多选择哦，还有人天的因果可以选择，你可以到极乐世界去走一走，你也可以到二乘的涅槃。他如果佛陀不过不开五乘的选择性啊，如果说佛陀出世以后，学佛是有一条路，跟着我的脚步走，要不然你就别走。我相信 80% 的人都学外道。所以佛陀看这样不行，所以怎么样？为莲故化，哎，怎么不着急？不着急莲子，先种一朵莲花，因为莲花很漂亮嘛，啊，先种莲花，然后呢，哎，花开莲现。你一开始是重点在莲花，没想到莲花一出现的时候，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既然里面有莲子，最后花落莲成。其实莲花只是个过渡，真正佛陀说法的目的是莲子。那这样子佛陀为什么一开始不给你莲子呢？因为要有莲花的过程，凡夫的成长要有过程啊。那么这样子这种观念，这是智者大师的，就是说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意思，就是说看如果落实到佛陀的智慧啊，佛陀其实很想把他所有的智慧送给你啊，一念心性即空即中即假即中，但是啊，我们的心啊是二分法，我们有所得心啊，我们一般人很难中道啊。你要么有，要么空啊，你说谁能够空有无碍的？不可能啊。所以佛陀说，那与其这样啊，先讲通关吧。反正凡夫无量劫来，在有相的因缘分别太久了。啊，治乱是用重点啊，所以为时施权。我相信所有的学佛人啊，几乎百分之八九十啊，第一个学佛一定是从业果开始学起的，深信业果啊，慢慢觉得说，哎，我老是断恶修善，然后来生快乐果报，这不是办法，因为快乐会让你产生放逸，而你放逸以后你又造业，又开始痛苦，而痛苦以后起惭愧心，又开始断恶修善，断恶修善福报变大的时候又开始放逸。所以这个人生啊，追求快乐这个不是办法，因为后遗症太大。所以你开始修空观了，那干脆快乐也放弃吧。所以我们一开始从离苦得乐的概念开始提升到原来人生不能追求快乐，人生要追求极静，就是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因为追求快乐会伤害你，你追求快乐等到快乐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放逸，那你就把第三身给毁了。 所以我们的思想是要次第成长的啊。我们一开始追求快乐，后来快乐不对啊，对我们凡夫来说快乐会诱惑我们啊，所以我们开始哦，原来要追求极静，所以我们开始把所有的善业啊，不是回向到人天果报啊，不求人天果报，回向到极乐世界无漏的功德。因为快乐一旦落入因缘所生法，那就糟糕了，那就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出虽美味，终成大患啊。所以佛陀在带我们的时候啊，是把全是把真实的东西先收起来，未始失全啊。佛陀是 step by step 啊，先把这个业果的思想、空性的方法丢出来啊，让你踏出第一步啊。等到法华会上，你对这个空性的思想也绕了一圈了，佛陀告诉你，这个是我的方便法。佛陀哪是空性的，如果佛法只是修空观，那佛陀的万德庄严，这些所谓的无量的功啊，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那这个功德庄严摆在哪里呢？佛法空观只是一个方便的，只是破妄，佛法的真实意在妙有。所以佛陀开始开前显示了，把方便门打开，开显一念信心的功德。其实佛陀只是重点是要开显真实的功德。到了第三个废前立时，当你证得初地以后，那你就不要修法华经了。诸位，法华经是给凡夫修的，你真正证得初地，你就只光华严经了啊，那就废前立时了。那你的人生没有破妄这两个字了，你的人生只有不断的开显功德了。当你离开三界以后，你的工作完成一半了，破妄这一块破的差不多了啊。也就是说佛陀的智慧啊，它是三阶段，先讲阿含方等波罗破妄啊。那么在破妄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众生本具与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啊，就是未始失全。那么一段时间以后，你接触法华经，诶，你发觉破妄跟显真它是互相增上的啊。我在破妄的时候也可以用一念心性，那么在一念心性的时候，我现在就可以成就佛陀的功德啊。所以我做一件事情，同时具足破妄，同时显真，何乐而不为啊？我们开始进入法华经的思想。等到你入了初地以后，废前立时，你不需要方便了，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所以佛陀的智慧是三阶段完成，那么佛陀的功德也是这样子。什么是佛陀？什么是佛陀的功德？我们一开始的概念，我们看阿含经啊，方等经啊，哦，佛陀就是32相80种好的藏六比丘相嘛啊。从本垂基啊，从法身报身的根本而示现一种藏六比丘相。因为佛陀要陪着我们成长，他必须要同四摄，他必须要跟我们一样遵守因缘所生法的规则，他也是要受身，也是要经过结婚的过程，乃至于生儿子的过程，最后才觉悟出家成道。就是他必须要把我们凡夫的过程走一回。为什么？从本垂基，让人家知道说成佛其实是可以从凡夫开始修起的。因为佛陀一开始也跟我们一样走过来的啊，他不是注定就是佛陀啊。那么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佛陀开始开机显本啊。佛陀的功德不是只有今生了，然后就入涅槃了，佛陀还有报身、法身，开机显本。到了华严经的时候，佛陀再也不提所谓的藏六比丘相了，那完全是如来现其他受用啊，十地菩萨所披机，佛陀就直接现法报二身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佛陀，他有很多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后来出走以后啊，就变成乞丐了。佛陀不是马上把他拉回家里面，这没有用的，他还会离家出走的。啊， 佛陀想说，这个人乞丐坐那么久啊，你把他拉回家，他没准当天晚上要跑掉了。佛陀呢，只能够在他的大富长者的家的外面呢，先盖一个小茅棚。这个小茅棚有吃有住，什么都可以，就是没有珍宝。反正乞丐他也不在乎珍宝，乞丐就有个地方住，有个地方吃就好了，因为他的心，在我们凡夫在三界里面流转了，已经怎么样？心量狭小，自卑败种。所以你看很多人去读华严经的佛陀功德，他没有任何的耗药。你看很多人读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他也没有耗药啊，他觉得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流转太久了啊。所以佛陀也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因为你我们借助的都是世间的无义，谁看过功德庄严呢，是吧？所以佛陀说，好，那没关系，你现在不想跟我回跟我一起住没关系，我先弄个草庵啊，弄个这个茅棚给你住啊。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安住了以后，你的心量开阔了，这个时候再把你接回家里面来住。这个是两阶段的修行，先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但是你学法华经的时候，你要个观，你要个观念啊，你是一个乞丐啊，你千万不要住茅棚，懂吗？你要直接回家，你要直接回家，就是说你直接回家再去学习各种技术，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如果你不学法华经，你的人生就是两阶段了。先住茅棚啊，涅槃极静乐啊，然后最后在极静当中，在从空出假发菩提心，再开显心性的功德啊。也就是说，佛陀的设计啊是未实施权，但是你读了法华经以后啊，你要前时不二啊，要把前跟时结合起来啊。好，我们看。偶一大师的对这种啊，这种佛陀的智慧跟佛陀的功德啊，他的一个总结有三段啊，我们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是以党化成之之教，废草庵之至情，开方便之犬门，是真实之妙理，会众善之小行，归广大之一乘，上中下根，皆于际别。又发众圣之权巧，显本地之幽微，故增道损生，未临大觉。一气化导，势理俱圆，莲花之辟，意在思义。
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先休息十分钟，再来解释这段总结。好。